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父亲节快乐吓！大家如果记得咧，每年父亲节男声诗班会嚟到去献唱，我都要咧衬翻佢哋嘅布袋啊！今日咧，我哋开始五个标记嘅讲道系列。正如我喺六月份嘅封面文章嚟到指出，彼得前书第二章就讲述咗依五个标记嘅由来。那个经文话：，佢问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总要作神的仆人。因此我们就将当中的五个标记，包括是有客旅，又是有子民，又是有祭司、活石灵工，又仆人或者是奴仆。我们在每一个标记，我们都会用四次的讲道来去讲，亦都有第三单元的灵修札记来配合，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在彼得前书里面所讲的这五个标记。今天我是讲客旅的第一讲。客旅是指寄居的，是指是外地人，是外省人，我们说是吧，不属于这个地方，但是搬了来这里的。客旅是讲那些可能是暂时居留在某一个地方的。客旅那些讲的是讲的由一个地方迁移去另外一个地方的人。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是寄居世上的客旅。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不如我们一起读吧。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希伯来书提醒我们，我们要承认自己这个世界是不属于我们的。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有观念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过分地找紧留恋世界上是那些不会 是会变的事物。我们遥望的是天上边那些永恒的事物。旧约圣经里面有不少客旅的描述。以色列人就曾经在埃及作旅客旅多年啦，是不是？如果不是，他们不用出埃及啦。今日咧，我哋一齐嚟睇旧约里边一个大家熟悉嘅人物。当佢讲起信心之父，大家就会记起边个？阿伯拉罕啦，阿伯兰啦。咁你话牧师咁，即系阿伯拉罕定阿伯兰啊？系咪同一个人嚟噶？原先佢叫做阿伯兰，系咪啊？但系咧喺创世纪第十七章嗰度，又话神亲自同佢改名，佢话你从此以后唔叫做阿伯兰，叫做阿伯拉罕。不过因为我今日所引用嘅经文，但部分都来自十七章以前，所以我仍然称他为阿伯兰，行不行？希望大家都明白阿伯兰阿伯兰我们讲同一个人来的。第一，阿伯兰听到上帝的呼召，经文那里这样说，又说对阿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经文没讲到神几时出现，究竟是日头定夜晚呢？究竟是阿伯兰在做紧嘢嗰时，定话阿伯兰在沉思紧嘅时候呢？神嘅感动冇任何先兆，突然嚟到阿伯兰嗰度。阿伯兰嘅家乡系吾尔，系一个物质丰富、高度文化同埋安逸嘅大城市，但系佢系一个充满住拜偶像、迷信同埋淫乱嘅地方。要离开一个这样的地方，要离开一个已经自己习惯了的城市，又不知道去哪里。阿伯兰由一个城市人一变变了做一个游牧民族，变了一个原本拥有自己地产的，今天去到一个寸土都不是属于自己的地方。我都试过由乡下搬出来醒住，你知道我在新界长大，咁啊容易適應一啲喎、如果咧我諗咧新界，我哋成日話咧，我以前住嗰度咧，特別係早期幾廿年前去咧，我都講過啦嚇，瞓喺馬路上面都冇車經過，一段時間啫，我講緊啦。我哋話有錢都冇零使，都冇地方可以買到嘢。哇！搬去城市咧，原來咧五光十色嘅，好唔同嚇。但係由一個城市搬咗去一個鄉間，就好大嘅分別啦。虽然当时阿伯兰咧无儿无女，但是根据创世纪十四节嗰度话，佢有家丁都几百人，起码要同嗰啲家丁要交代点解要咁样走， 在责任上面，在各方面呢，对于他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困难，一个绝对不容易的一个决定。圣经描述亚伯兰怎样去回应神呢？没有形容到亚伯兰有任何情绪或者思想上面的反应。他只是怎样呢？他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今天我们讲求让有 planning 的，有计划的，麻烦你给份计划书来看看，我们惯了这样。我们讲逻辑的，我们讲要控制的，我们讲出发之前要准备好，看好晒啲地图啊，今天不用了，我们呢有一个 GPS 就搞定了，是不是？我都试过去外地旅游的时候租架车啦， GPS 都怕它不够啊，开埋手机的 Google 啦。我哋慣咗咧，我要好清楚，要知道我哋個地點係去緊邊度。我哋要好清楚，要知道咧，去緊嗰度咧，我哋一定要達得到嘅。但係經文俾我哋睇得到，亞伯蘭嘅信心係啱係相反，唔知道去邊度，仲要放低好多嘢。弟兄姊妹，神嘅呼召總係要人放低。要人舍弃，要人离开，舍弃放低离开一啲人心目中所珍贵、所重视嘅事物，放低离开舍弃，唯一嘅就系要按照上帝嘅指示上路。重点系呼召来自神，而人系点样嘅回应？当亚伯兰马上动身离开，不去注意代价，当他转眼定睛看着神的带领，记住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信心的旅程就此开始。当我回想我第一次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原本想着去读音乐的，拿着少少钱，胆粗粗，都不知道间学校怎么样，就上路了。但是估不到的是，原来上帝为我预备了一间神学院，一个神学的课程，不单止学音乐，亦都更重要学神学。原来上帝已经为我带领我来到坚浸去做牧养服侍的功夫。会知道吗？完全不知道。唯一的就是按照上帝的带领，一步一步来去行。对亚伯兰来讲，信心就是告别过去和现在，舍弃旧世界，走入新的世界，依靠神进入已经为他预备好的未来。这个是一个生命历程，是一个生命历练的旅程。正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那里说，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当你睇圣经嘅时候，由亚伯兰嘅蒙召，创世纪第十二章，我哋又揭到落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当讲紧主要创造一个新更新呢个天地嘅时候，圣经都不断去提醒我哋，信仰就系不断嘅改变，信仰就系唔系为自己规划一个唔能够改嘅框架，信仰就系、是。顺应住上帝的带领，不断去调整自己的生命。信仰这个信心绝对不是虚无缥缈的，因为它是对上帝应许的回应，敢于拥抱上帝为我们预备好的将来。其实我们有哪个不想安顿下来呢？不过我知道有些人很喜欢飞的，成日飞的那些，是不是出差嗰啲飞到傻晒嗰啲啊，冇几多日喺屋企都得嘅，都有啲人好享受呢种嘅。但我谂基本上我哋大部分人都中意咧，系安逸地留喺度。我哋唔希望咧去做客旅，去旅行嗰时候我哋都有个期限，都想翻屋企嘅。但系寄居客旅就啱相反啦，系冇一个真正屋企嘅感觉。今日我哋要面对嘅系社会转变同埋疫情下边出现嘅新常态，我哋亦都要需要有一个舍弃旧嘅世界，进入到新嘅世界 一个咁嘅观念，我哋再唔能够就，我想翻翻以前咁样，系已经唔能够翻翻以前咁样啦，已经进入到新嘅一个嘅常态里边啦。我相信当中在座嘅弟兄姊妹，有人已经决定移民，有人正喺度计划移民。你需要离开一个自己所熟悉嘅地方，去到一个唔熟悉嘅地方。如果你已经决定移民，我祝福你去到新的地方的时候，好快适应当地的地方，并且好快能够找到当地一间教会，你继续去有你的肢体教会的生活。在考虑的过程里面，究竟你听不听到上帝亲自对你的呼声，亲自对你的呼召，亲自对你的说话，一定说你的决定是建基于其他人的意见和声音呢？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同样面对一个新的地方，因为因着社会的改变，因着宗教上面的政策可能带来的改变，我们可能不再好像现在或者以前那种的自由，种种的改变，同样我们是面对一个新的常态。可能我哋都好似寄居喺一个嘅地方咁样，虽然我哋仍然住喺香港，但系嗰个心嗰种嘅感觉可能已经系唔同咗啦。我哋已经冇昔日我哋好熟悉嘅一种嘅文化，但系喺一个决定留低嘅一个咁嘅情况里边，同样地，你系咪听到上帝好清楚嘅声音咧？一定话你有好多其他嘅原因，你留喺度啦。移民嘅家庭到新嘅地方系一件唔容易嘅事。有啲嘅人弟兄姊妹决定离开喺香港嘅父母，去到外地，父母们都系一个新嘅适应。有多弟兄姊妹要放低父母离开香港，是因为他要去到外地照顾他们的仔女。无论是哪个决定，我都希望你听到上帝的声音，上帝的带领是令你无论去到哪里，面对我们一个客旅寄居的身份的时候，我们都仍然是满载着那份的信心。人因着信，他不怕改变，因为相信在剧变的后面上帝一路在这里，所以是不会虚空和混乱。一句说话，他说信心不是盲目的相信，信心是不计较代价的信服。如果你觉得呢句说话好有意义，你可以攞个手机影咗佢啊！我好快就转噶啦，因为系信心唔系盲目，冇理性，唔知点样嚟去信，人信我就信。信心系我哋去相信神，而系唔计较任何嘅代价去信服，去信服上帝嘅心意，信服上帝嘅带领。在传统上面，我们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信心的勇士。好像他的信心是与生俱来的，好像神特别赐给亚伯拉罕、亚伯兰有这份的信心是其他人没有的，是他才有的。但是当我们去看亚伯兰的一生、亚伯拉罕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他的信心是经过了很多的操练、很多的挑战，是一个真实生命里面铸造出来的，是在很多的蒙羞、很多的失败里面所铸造出来的信心。我们看几个的故事的记载。第一个就是当亚伯兰去一个地方，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到埃及去，要在那里暂住。经文没有描述到亚伯兰再听到上帝的声音， 佢係因著眼前嗰種嘅饑荒，冇嘢食啦。於是乎佢即刻決定就落到埃及去，去暫住都唔知道係點樣。你話牧師冇嘢食咯，梗係揾路走啦，係咪啊？冇嘢食啊，命仔緊要啊，梗係揾下邊度有嘢食去揾啦，唔好諗咁多啦，去咗先算啦。可能我哋都會覺得冇乜問題啊，呢個豈唔係就係我哋即時面對面前嘅困難嗰時，我哋需要即刻救亡嘅一個方法咩？丁姊妹，好多時我哋就喺嗰種驚慌失望、失措裏面，驚惶失措裏面，我哋不自覺地可能會作出一個錯誤嘅判斷。可能在那种眼前的挑战困难里面，我们好像看不到出路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去求问上帝，我们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因此而作出一些错误的决定。我们知道这个错误的决定是带来一连串的问题。去到埃及的时候，亚伯兰连勇气都冇埋啦。点解咁讲呢？因为佢怂恿佢太太，就话你话俾人听咧，你系我个妹啦。系佢太太撒来系佢嘅妻子，亦都系同父异母所生嘅妹子，都讲得通嘅。经文点样记载？俾我一齐读啊！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原来阿伯兰知道自己太太好靓，就话呢唔好啊，去到嗰时候怕俾人睇到呢，就呢我命都冇啦。原来太太靓是会招致杀身之祸的。后面好多弟兄啊，小心点。亚伯兰不单止一次，另外他在二十章那里再一次，亚伯兰称他妻为撒拉为妹子。二十章已经改了名了，亚伯拉罕了，太太都改了名了。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亚伯兰两手准备，以防自己不测，以一个半真半假可以呃到人又说服自己的谎言来到去自保。我都可以看到亚伯兰只不过是顾住自己，就说你去啦，我为了保命呢，你去告诉别人听呢，你是我妹啦。有没有理他太太是想着怎样？没有啊，知不知道他太太差点被人取走了啊？没有想这些啊，为了自保的时候，你帮我搞定他啦。一个信心之父同样面对信心上面的软弱，信心上面的跌倒和挑战，不过感谢上帝的恩典去救他。弟兄姊妹，我们面对很多眼前的困境的时候，甚至是生死攸关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去面对呢？我们是不是都用了一些半真半假的理由去合理化了我们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呢？在这个记载里面，我看到上帝仍然希望我们坚信行其事的神，坚信在任何情况里面我们仍要全然的信靠一位眷顾我们的上帝。另外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有另外一个记载，神将亚伯兰带到去一个的经验里面，这个经验呢通常属灵导师称它为灵魂的黑夜。因为亚伯兰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惊人的大黑暗里面，在一个黑暗里面，上帝允许好像一个夜半的经验那样，夜半黑蒙蒙，是一个惊人的大黑暗，全黑的，黑里面什么都看不到，但是黑里面够黑的时候，你才会怎样？你才会看到原来黑夜的天空是满布着星星。 昨晚我讲完道之后，有个弟兄嚟同我讲，佢牧师又讲嘢俾你听啦。好多时咧，我咧瞓唔着嘅时候等天光啊。我话俾你听啦，最黑嘅时间系边段咧？我最黑嘅时间就系大约系3点到3:09-4点之间嗰段时间。佢话其实黑嘅时间系好短嘅咋，系24小时里面最漆黑嘅时间，原来只不过系大约有45分钟到1个钟头嘅时间。喺个经验里面，耶和华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喺个黑暗里面，喺度睇唔到任何事物嘅里面，原来竟然上帝清楚话俾亚伯兰听，佢前面条路系点样？佢后裔必寄居喺其他人嘅地方，佢要服侍嗰个地方喺400年。弟兄姊妹，原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总是有一些的黑暗的时间，我们好像觉得上帝不知道在哪里，我们在祈祷的时候上帝好像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好完全带在一个漆黑一片 的一个这样的时间里面。但是正如我所说，黑里面你看不看到仍然有星星闪亮呢？原来在一个大黑暗、惊人大黑暗的这个经历里面，上帝亲自对他讲说话。可能在旧黑的时间，人安静的时间，我们就听到上帝的声音。所以当你面对生命的黑暗的时间，这个不是没有意义的时间，这个可能正正就是上帝亲自对你说话的时间。另外一个记载就是讲到上帝不断跟亚伯兰讲他的后裔好像星那么多。但我相信每一次上帝对亚伯兰和他太太撒来去讲，就是说你的后裔好像星那么多的时候，撒来就每一次听见心里面就越来越烦躁。因为每一次听见他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为什么这么说呢？每讲一次的时候他就觉得，神啊，你是讲笑啊，我现在连一个蛋都没生过啊，我都没有啊，没有仔女啊，你告诉我 是我的后裔多如星多如沙。有没有搞错啊？每一次这么说的时候心里面就越来越激气，是不是越来越觉得没可能。直到去到一点，他和亚伯兰都忍不住了，于是用自己的方法找他的侍女夏甲为亚伯兰去生一个仔。但是大家后来知道上帝的心意根本上不是这样，上帝的心意原来在他再老一点的时候为他预备了一个儿子。弟兄姊妹，原来信心的道路未必一定是常常一帆风顺的，但是信心的道路往往就是需要我们是怎样，需要去等候，需要去等。信心的成长是需要这个等候的，因为我们跑在上帝的前面，我们只是信靠自己的资源的时候，只会造成很多的问题。你看后来引起家庭的纠纷，家庭的撕裂，彼此很多 的仇恨一路延续到后面，都是因为这个没有等候的一个情况。讲了几个信心之父失败的经历，我们都可以看看他一个得胜的经历。就是当亚伯兰的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多呢表示咧，佢嘅牛羊越嚟越多，多到咧系嗰个地方系唔够草，同埋唔够草食，又唔够水饮，所以咧佢就唯有咧同佢个侄咧罗德咧就分开地方啦。大家都知呢个记载系咪？就同佢侄咧就讲，不如我哋分开啦，系为咗大家好啦。亚伯兰冇使用佢长辈嘅权利，佢首先自己拣咗要边个地方。於是他让他的侄儿罗德先去揀。 罗德一见呢就揀咗肥沃嘅约旦嘅平原啦，因为佢哋一望埋去就已经广大嘅草场同埋呢水源系充足嘅。俾你都会啦，系咪呀？哇，有得揀喎，嗱声揀好㗎啦，系咪呀？呢个人之常情啦，系咪？经文记载俾我哋睇到，罗德所睇到嘅唔单止系大片嘅草场同埋水源嘅供应，罗德的眼更加是看到所多玛城。旧约的记载每一次用所多玛都是形容什么呢？所多玛就是形容多姿多彩，可以自由自在在最终享乐的地方。他不单止看到为了羊和牛那个食物的供应，所以他去揀那个地方，他更去看中了所多玛这个城。罗德所专注的是那种大城市多姿多彩在最终享乐的地方，但是阿伯兰却是仰望天上面之城，是上帝为他预备的。正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节那里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亚伯兰仍然相信上帝，正如好像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所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很自然地去为自己去追求最好的事物，我们要搲回来抢回来找住不放的。但是在这个记载里面给我们看到，如果这个是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就算你不从人家去抢，你好似呢好蚀底，冇抢到最好嗰份嘅时候，但係原来上帝早已为你预备咗一份係更合适你嘅，更丰富嘅。呢、这个就係信心。信心就係我哋信得过上帝为我哋预备嘅係最適切，係最美好嘅。亚伯兰一直都受到上帝的祝福，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第三节这样讲，不如我们一起读吧。你要本地、本族、父家和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因为经文如果我们看回原文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一开始的时候呢，你要离开本地，这个是一个命令式，即是上帝要命令亚伯兰要离开，很清楚的命令。但是接着的呢就是一个什么呢？是有七个带有应许性的祝福，一个是要即时要完成的命令他离开，另外就一连串是将会出现但是未完成式上帝对亚伯兰的应许。这七个的应许性的祝福是包括有往我所要指示你去的地方是为他预备的啦，必叫你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然后你的名为大，然后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既是蒙受上帝的恩典的祝福，亦都能够去祝福人，既是能够祝福人，上帝亦都去保护他，谁咒助他的时候上帝亦都会去咒助他。是有七个带有应许的祝福。亚伯兰在未出吾意之前，他的太太撒来没有仔，在当时来说没有儿子没有后继的人呢，是一个的被人轻视，是一个耻辱来的。但是上帝他是让这个耻辱变成一个大国，在当中人不单止去备受祝福，更重要的上帝在不可能里面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要相信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都不断去施展大能。 好多时我哋谂啊，大能嘅话冇仔就生个仔啦，或者系好大型嘅嘢。但你有冇去细心去睇、去察看？其实喺每一日生命嘅细节里边，上帝总系有好多奇妙嘅安排同埋带领咧。我哋要去睇啊，我哋要去留心啊，我哋唔好净系谂冇嘅、冇嘅，我要劲啲先，嗰啲先至系啊嘛。我哋有冇睇到细意去察看？我鼓励你，当你细心去睇嘅时候，呢啲嘅恩典、呢啲嘅奇妙作为，满布喺我哋生命里边。亚伯兰75岁，奉神嘅召命离开家乡，佢开始同神有个立约嘅关系。由去到第15章记载咗呢个约嘅正式嘅订立，立约嘅权嘅主权喺上帝嘅手，佢向亚伯兰要话同佢立约。约我谂大家都明啦，签约啊，系咪啊？约嘅定义就系两方面嘅，两方面都有权利、有义务要守嘅。好似咧，你翻工，你签约系咪啊？咁你作为雇员咧，你要做要守住一啲嘅条例啦，或者人工几多钱等等，守约嘅。你买屋啦、买车啊，各样嘢系签约嘅，系讲紧。约嘅内容彼此都需要去承担嘅。上帝赐福对亚伯兰有应许，而亚伯兰就需要以信心嚟回应。创世纪第17章第一节嗰度话：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嘅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是全能的神可以施予你各样的事物，可以能够施行神迹奇事，但是他却是要求亚伯兰做一个完全人，所以是要他过一个圣洁无瑕的生活。你说牧师，这个旧约而已，关我们什么事啊？我们现在新约时代了，其实新约也都承继了这个主题，耶稣基督神独生的爱子，他以死向全人类打开了一个新约的通道，所以我们说是怎样立新约的血。我们去守餐的时候就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个新约是讲耶稣基督，是不是讲我们同耶稣基督，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所相信的是耶稣基督，仍然是有这个约的关系，同上帝有一个约的关系。信仰这个约的关系是一个互动的，就是应许和信心。神赐下应许，人用信心来去回应。就好像亚伯兰离开吾尔，如果他不离开吾尔的时候，他永远看不到流奶与蜜之地。人在困难里面，在困境里面，一定会经历伤痛哭泣，就好像亚伯兰他一生的经历里面都有很多，纵然自己是信心之父，都有很多跌倒信心软弱的时间。但是在逆境里面，上帝的应许不变。如果人能够以不变的信心去回应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应许是怎样一一来到实现。世界面对疫情，香港再加埋要面对社会的转变，坚浸的弟兄姊妹还要加上要面对教会我们所面对的各样的事情，三重的打击是极其的沉重。但我相信弟兄姊妹，我深信在这个信仰信心的试炼的当中，在一个很困难的时刻里面，这个正正就是我们好好学习的一个机会，是不是？如果我们讲刚才那个是一个大黑暗的一个的情况的时候，可能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都是一个大黑暗的情况。不过在大黑暗里面，我们看到的不是只是黑暗，我们看到黑里面、黑夜里面是天空是满布着闪亮的星星。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黑暗里面，当我们默然无语的时候，上帝的声音就临到我们的耳里面。
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去面对前路呢？我们要信靠那位赐应许的上帝，一个信心的磨练，一个操练的时间，亦都是信心之旅的开始。这些是南极的帝王企鹅，是全世界最大的企鹅，应该有这么高的，最高又有50-70 kg， 我差点讲个吨啊，那些鲸鱼才是吨，50-70 kg 那么重。他们怎样挨过那些寒冬，零下几十度的冬天呢？他们靠什么呢？他们靠聚拢在一起。然后当那些科学家去拍他们的时候，原来发觉他们不是停了不动的，其实他们很慢地去移动着。有个 term 形容叫 turtle， 即是龟，我想想龟步地慢移，他们是 huddle 一路黐住的，大约每五分钟左右就有移动。然后那个移动呢，是圈外面那些 的企鹅慢慢移下移下移回入去里面的，而里面那些企鹅是怎样慢慢移下移下移回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原来在那个的气温的相差，圈里面的气温和圈外面的气温相差10度。于是他们不断去替换，不断的互相来到去依傍住，乐意去牺牲。如果没有任何一只企鹅愿意站在外面的时候，我想全堆企鹅都可能顶不住。是因着有些企鹅，每一只企鹅应该说都愿意，但是好像分别看即守夜这样，是吧？看更的时候出来顶住，哇，最冻的那住顶住，然后跟住知道自己总有个时间是可以入回去的。是因着他们集合在一起那份的同心，那份的愿意牺牲，互相的守望，互相的支持，他们就能够挨过极严寒的冬天。弟兄姊妹，这幅是一幅几美丽的图画。如果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仍然学懂好像企鹅这样聚拢在一起，不离开，彼此看顾守望，愿意牺牲，几冻的冬天我们都可以挨得过。我们同心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信心之父阿伯兰的身上边，我们看到主你的带领，你的应许，我们看到人总有信心的软弱，但是你的爱，你的祝福永不改变。主啊，我们寄望在一个不容易的境况里面，我们仍然充满着对你的盼望，我们彼此相爱，互相来对扶持。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